所以就变成说入不敷出。因为其实你知道皇家像康熙他们可能来住在你家，他可能说好我包多少银子给你，可他根本不知道民间花费是多大，所以皇家搬的那个银子你还不能用，你要把它供在祖先的那个八仙桌上面，表示这是荣宠红布包的那个黄银，那其实你那个花费全部就是根本没有收入的状况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秦可卿指的是这个所谓天大的喜事这件事情。那凤姐就很急，她说到底有何喜事啊？她很想知道。那秦氏就说天机不可泄露啊，这是天机，我不能够讲。所以这是写小说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让你悬疑，然后你也觉得好像还有故事要看下去，可是又不知道那个故事大概是什么。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看过《红楼梦》，也知道说后面大概是发生什么事。你回想一下，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读到这里觉得好有趣，哎，这个家族要发生什么事？因为其实你不太能猜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喜事。他天机不可泄露，只是我与婶婶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所以这个时候，秦可卿真的是在好像生死之间，又像活着，又像变成一个鬼魂。所以他在讲一些现实的事，又在讲一些预言，好，所以那个真真假假交错在这里。他说你要记着，他就念到两句话，就是我天机不可泄露，可是我念两句诗，你如果聪明你自己会领悟的，就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群各自门。好，我们看到三春去尽，去后诸芳尽，三春当然讲的就是元春了，就是元春的名字已经点在里面，因为贾家的女儿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元因探惜，一直在用三春去尽在形容这个家族里面，借着这个春天过完的意思啊，诸芳尽，所有的花都会凋零，那么到那个时候各自须寻各自门，就是树倒猢狲散的意思，每个人要找自己的生路去了。那么这里面一方面在讲元春要回来，另外一方面讲贾家势必败落啊，势必败落。好，凤姐还要问，还想多问一点事情，只听二门上传世云板连扣四下，有没有发现又回到现实了，丧钟响起来了。所以大家感觉一下，这一段只有一页啊，这么短短的一段写到这么精彩，就是秦可卿的死到托梦，到王熙凤听到秦可卿的死讯传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文笔的精彩跟结构的这个精彩，就是传世啊，传世云板，就是每个家里面这个金属的雕成云状的这个板子，为了要传事情就敲了四下，凤姐就惊醒了，然后别人告诉她说东府荣大奶奶没了，秦可卿已经死了。凤姐听到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处来。那么那个时候何家无不纳叹，有些伤心。好，下面这一段我们念完啊，大家看一下，长一辈的想秦可卿素日孝顺，所以很难过；平一辈的跟他同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也很难过；下一辈的晚辈的想他素日慈爱，然后甚至连家里的仆从老小这些做佣人的也想秦可卿素日连贫续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嚎痛哭者。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年长的也难过，平辈也难过，年幼的也难过，连佣人也难过。你看看这个人做人周到到什么程度？记不记得秦可卿医生帮他把脉的时候说，你这个病不是药可以医的，你是心性太强，就是做人要做到这么完美，然后什么人都不得罪，什么人都要周到到这个样子。所以秦可卿的悲哀其实在这几句话里面难过得不得了啊！你就会觉得说，他真是寒门嫁到豪门以后，他的委屈其实是处处害怕有一点不周到。所以有时候会觉得秦可卿是这个整个小说里面贾家觉得最委屈的一个人，因为他就是太小心了，连那个弟弟秦钟在学校里闹一点事他都难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然后就生病。好，所以这里面其实讲到了作者对秦可卿这个女子最大的同情跟悲悯啊，同情跟悲悯。所以《红楼梦》这个小说你读到秦可卿这个人物的时候，她是十二金钗里面第一个死亡的，可是也是十二金钗里面你觉得最完美的，好像她没有一点缺陷。可是这个没有一点缺陷是因为她不断的要在人的面前努力的撑着，让人家觉得 他是一个完美的，连最后要死亡还要去托梦，还要把这个家族的事情，他也不会说我两腿一伸就算了，我也不要管了，他还要管这个家族以后。所以你可以看到以后秦可卿总是以鬼魂的方式再出现，每次这个家族发生问题他就叹气，抄家的时候，最后抄家秦可卿还是出现了，还是出现，所以大概是这个家族里面最让人伤心的一个角色。